十章。
这一段呢是接着第十六章，十六章和十七章这两章都说到，约瑟的子孙他们所承受的产业。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有好多地名啊，我们也不知道，比起读起也比较会拗口一点。不过其中有几点是我们还注意的。他们承受产业，那么怎么能够承受产业呢？在这一章里头有三件事情。头一件事情说到，叙勒菲哈的女儿，她有五个女儿，他们所承受产业。然后呢，又说到这个以法莲，这个和马拿西，他们有些地方呢，他们没有把这个他们中间的那个迦南人都赶出去，迦南人偏偏要住在那个地方，他们也不能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他们强盛时候呢，就叫迦南人做他们的奴仆，他们这个软弱时候呢，就受迦南人的辖制，这是第二点呢。第三点呢，就说到这以法莲呢和这个约瑟这有一点争，和这个约书亚有一点争执。因为马以法莲跟约书亚说啊，我们是族大人多，你为什么是把这个只给我们这个一段之地，那我们是住不下，你要多分给我们一点。这个约书亚跟他讲啊，虽然你们是族大人多，但是你们可以啊到山上去砍伐那个树木，把树木砍伐过之后呢，然后开垦那个田地，你们就可以住在山上，那你可扩充到山上去，就那个地方就比较大一点了。啊，以法莲说啊，山地窄小，容不下我们，我们还是不够。那山下面呢，有迦南人，他们都有铁车，我们打不过他，所以我们也不能下来，我们就住在山上那一点的地方还是不够的，你应该再分给我们一些的产业。约书亚说，你们既然是族大人多，那你们就砍伐那个树木，那把那个田地啊，那给你们那个砍伐树木下来的那个得到的田地，你们都可以都可以去用做你们的产业。那你并且那个山地的旁边的世界，你们也可以做你们的产业。那迦南人虽然他们有铁车，你们因为族大人多，你们力量也大，你们可以胜过他们的，所以这个不成问题的。这个是约书亚这样回答他们。那以法莲也没话可说，他们实在是可以到山上去发展，到山上去砍伐木材，开辟出一段的路，一些地来，他们可以居住。那么他们既然族大人多，他们应该是力量是强盛的，不该怕这个迦南铁车。他们既然是迦南有铁车，他们也是力量强大，他们可以胜过迦南铁车的。这是约书亚的话语，那以法莲就没话可说了。这是这个第三点。这一章里头主要的呢，其他都是什么地名啊，他们得了什么地什么城啊，那么主要的那个重要的就是三件事情。那么就是这三件事情给我们看见了那个承受产业呀，那个秘诀。头一件事情呢，就是希勒菲哈女儿的事情。希勒菲哈女儿，她这个按照他们的传统来说呢，他是不能承受产业的，因为只有儿子可以承受产业，女儿了不能承受产业。 所以从来没有把产业分给女儿的，就是把产业分给儿子，并且传给儿子，这是他们的传统，是这样。所以当希勒菲哈的女儿提出这个问题，那是在民数记27章，好像大概差不多这样子。那个像摩西，像伊利亚撒，还有这个中各支派的首领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那么摩西不晓得怎么办才好，所以摩西就说，你们等一等，到神面去祷告。他到神面祷告寻求神，那神就告诉他说，希勒菲哈女儿说的有理的，他们可以承受产业的，那儿子可以承受产业，女儿也可以承受产业。若是那个有儿子，儿子承受；若是没有儿子的话，那女儿可以承受产业。为着这一件事情，神呢，差不多花了一章圣经啊，大概民数记33章，一章圣经来讲到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很这个对这事就非常印象很深刻。这希勒菲哈那第五个女儿听见这话呢，当然听见神这样对说呢，说他们心里头也是非常高兴。但是这个那时候还没过约旦河，那时候还是在约旦河的东面。到底能不能过约旦河，到底能不能到迦南地，那还在未知之数，还不晓得。但是呢，这些希勒菲哈的五个女儿呢，他们提出这件事情了，就说他们实在是有信心，相信神一定会把他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这第一。第二件事情呢，他们有渴慕的心，他们渴慕要得到神的产业。不像有的人呢，他们对神的产业好像无所谓似的。比方说是那个这个，在加利斯巴尼亚，有那个是个盘子包恶心，那大家都在哭闹起来了。并且咱说呀，那我们还是回到埃及去吧，我们不要去那个迦南地了。所以他们对迦南地啊，并没有是什么炫目。神一直告诉他们说，这是神说应许给他们地方。神既然应许了，神一定会把他们带到那个迦南地去，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那么对这些话语呢，他们也没有听进去，并且说一再告诉他，迦南地乃是牛奶与蜜之地，乃极丰富之地，并且说那个地方怎样怎样好，怎样怎样好，告诉他们了，他们还是没有产生出一个炫目的心来啊，所以他们就抢着要回到埃及去，不对迦南地没有什么炫目，也没有什么这个也没有什么觉得可丧失的，也没觉得可惜。这是他们就是这个，也就是到了这个到了约旦河东边呢，快到这个迦南地了，那时候呢，摩西和以色列就跟这个亚玛利王西宏还有巴山厄这两个国家在战争，就把这两个国家打败了，然后把他们土地啊都抢得回来了。那么这个像流便呢，还有迦得，还有马拿西一半的支派呀，他们看见那个地方的地方很宽大，并且草长得非常茂盛，可以牧养他们的群羊，牧养他们的牲畜，所以他们说，我们住在这地方好了，我们不要过到约旦河西边迦南地跟大家一同分产业，我们就在这边好了，把请求摩西把那个地方赐给他们。当然摩西并不喜欢他们这样做，他们提出这个要求呢，也是有他也有道理的，所以摩西就把约旦河东边的那一大块地给这个迦得和流便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两个半支派就在那里承受产业，这是在约旦河东边。约旦河东边的产业，那不是神所应许给的。神所应许给他们，乃是约旦河西面，乃是迦南地，那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第二呢，那神并没有说约旦河东边的这是怎样牛奶与蜜之地，并没有这样说。虽然从外面看起来草原丰富，他们可以牧养牲畜，但是并不是神所心里所喜欢的。那既然他们要求要住在那边， 那摩西就答应他了。不过有个条件，就是他们虽然可以住在这里，但是他们必须要，所有拿兵器的人呢，要和以色列人一同过约旦河，去跟着以色列人一同征战。等到征战完了之后呢，其他的支派也都得到产业了，他们才可以回来。他们也答应。他们先把约旦河东边那些地方，把牲畜的房子建造起来，城要修好，也把这个牧羊牲畜那个圈呢也给做好，然后呢，他们就跟着以色列人呢，一同过约旦河。他们先过去，这些拿兵器的人走在前面，那么以色列也过去。哎，这是。所以摩西就把这块地方赐给他们呢，做他们的产业。那么这是神许可的，并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对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产业，并没有是多少羡慕。虽然他们已经经过旷野，已经到了约旦河边上，马上可以过约旦河，就可以去承受那边的产业了。但是他们觉得那边的产业和约旦河东边产业差不多，约旦河东边我们这个承受起来比较还宽敞，约旦河西边的那个地方比小一点，那么多的支派要分起来呀，那地方要比较少一点，所以他们顾到自己利益，他们就也忽略了那个神所给他允许，那对着迦南地啊，并没有什么羡慕。而这希罗非哈的那这个女儿呢，五个女儿，她们虽然是马拿西支派的，但是她们却是非常羡慕、宝贝神所允许给他们的迦南地，所以他们就去要求摩西和这个以利亚撒，就是亚伦的儿子，还有那个其他的这个那个首领，要求他们把这个产业给他们。那么这五个女儿呢，这个女孩子的胆子比应该是小一点，但是他们有这样的胆量呢，在那些很有权威的人跟前呢，有这样提出这样要求来呀，那是不简单一件事。可能他们提到这要求，也可能跟别人商量过，别人就说不可能的了，你们是女孩子，我们从来没有把产业分给女孩子，说你们去提起的要求呢，也是没有用处的，所以你们还是不要去。很可能有人已经拦阻他们，或者给他说一点呢这个消极的话语，但是他们都没有受到影响，没有办法把他们里头那个炫目那个产业，那个饥渴要得上的产业，那个火呀再来熄灭掉，所以他们还是冒着这个被斥责或者被这个失望的一种心呢，这还是让他们去要求的产业。所以这些希罗非哈女儿呢，和那个两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呢不一样的。以色列两个半支派，他们不宝贵那么这些产业，他们可以住在约旦河东边，因为从外面来看，约旦河东边更宽敞一点，更好一点。但是希罗非哈女儿呢，就是不然了，他们不愿意住在约旦河东那个神应许之外，他们愿意住在神应许之内，不仅住在那里，并且在那里承受产业，这是他们心里所渴慕的。那么这个饥渴的心呢，是非常的宝贵的。那今天呢，我们若是要承受产业，当然我们说承受的不是属地的产业，也是不是物质的产业，我们说承受乃属灵的产业。那迦南地乃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神是把他儿子当作产业赐给我们。我们要承受基督的话呢，我们必须有一个饥渴的心。好多神的儿女啊，对于追求主啊，并没有多少兴趣，他不过是到了时候来聚会，到时候祷告，到时候了交跟弟兄姊妹有点交通，有点来往，那对这个主耶稣基督啊，并没有那个渴慕的心，缺少那渴慕的心。所以虽然聚了多少年会，但是里头认识主不多，得到主那更少。 所以这是非常可惜，就是主所希望的，主所盼望的，就是要我们对他的儿子有个饥渴的心。神这样爱我们，把他儿子赐给我们，在从神来看呢，是一件大的事情啊。所以圣经上说呀，神既然是把他儿子白白的舍了给我们，他岂不把万有和他自己都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看见神对他儿子还是那样的宝贵。那么神把这样一个宝贝的那个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赐给我们，那要我做我们的产业，但是我们里头没有饥渴的心，我们里头觉得无所谓的啊，好像我们在地上呢，那生活好就可以了，我们地上平安顺利就好了。那我们光是只有属地的，我们没有羡慕属天的，我们光是盼望地上人所追求的，我们也越追求，我们没有盼望，没有看见那神所给我们的，那是最宝贵的。所以啊，很多弟兄姊妹失去了那个饥渴的心呢、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就好像今天我们有夏令会吧，那么神每一年给我们预备有一个夏令会，这实在是神的怜悯。为什么要有这一次夏令会呢？就借着这夏令会啊，让我们对主耶稣有更多的认识，好像我们对主耶稣也能够更多的得到主耶稣基督，这是神的心意。不仅是让我们热闹一番呢，乃是让我们对主耶稣有更多认识。但是弟兄姊妹，对夏令会渴慕的人、炫慕的人呢、不是很多。有人是立场的，我才去，我从前去，从前去，我现在也去。有的人根本去不去无所谓的，你去也可以，不去也可以，无所谓的。里头没有这个炫耀的心，那么这样的情形啊，那叫神的心非常的失望。我们是神既然这样爱我们，要把儿子更多的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饥渴的心，没有宝贝，那神所给我们的。这是叫神的心呢，也忧伤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学那个西罗非哈女儿，那个这个女儿，虽然世人呢都不大宝贵，神所允许的，还有两个半支派的人呢，也都愿意住在那外面的丰富之地，越南和东边，而没有宝贝神所允许的。那么虽然他们拿兵器的帮着上去，那不过是一个义务就是了，一个责任就是了。那我们怎么能够把自己先得的地方住在安居乐业，而让弟兄姊妹他们到前面去征战呢？哎，这个也不好意思的。所以他们就答应摩西啊，好，我们一定是拿着兵器的人统统都上去。这也并不是说他们渴慕那个神所应许之地，那真的渴慕神所应许之地很少人，很少人。那圣经中也没看见，不是很多。当然，耶稣亚和加勒他们是渴慕神所应许之地，那么还有这个西罗非哈的那个五个女儿了，他们渴慕神所应许之地，这是很少的人。所以，要说的心呢是不能得到满足。我们也求主给我们创造一个饥渴的心，我们渴慕那个这个神所赐给我们那个他的儿子丰满，基督的丰满。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把他给我们，纵然我们年长弟兄姊妹和有的人呢是因为身体的关系、生活的问题，这没有办法上去，但起码我们里头也有渴慕的心，为了那个传，为了去聚会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摆上祷告，为了他们常常祷告，好让他们所得到的丰富也能在聚会当中啊，能回来之后在聚会当中也那个分享给我们，也带给我们。我们都是应该有这样一个饥渴的心呢，我们才能承受主耶稣基督，更多的得到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产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说到这个马拉西和以法莲的子孙呢，他们那个把地是那个约书亚把地啊，分给犹大，再分给约瑟这两个子孙儿子了，分给他们了。那他但是他们呢，犹大呢，那还好，他说得到地啊，他和西缅呢一块去征战，他们都得到了，实际得到了。 说分给他们地。那只有一件事情缺，那是很缺欠的，就是耶路撒冷，耶布斯人住的地方了。那他们没有把耶布斯人赶出去。便雅悯呢也没有，那个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是在犹大里，也在便雅悯的支那个支派里头的，所以他们也没有把耶布斯人赶出去，所以这是一件遗憾了。那么这是这些预设的子孙马拉西的以法莲呢，他们没有赶出啊，他们中间的那个迦南地区，迦南地里那个迦南地迦南人没有赶出去，所以他们虽然有那个地方了，但是没有得着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去这个要求啊，这个约书亚说呀，那我您说给我们地方太小了，我们是族大人多呀，你给我们这么一个小的地方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啊，约书亚说你们可以到山上往山上去发展了啊，你把山上的树木啊都砍掉，就可以开辟出一块田地来了，然后并且还其他附近那些都可以归给你们。那么他们说这个还是不够啊，并且下面呢这个迦南都有铁车，那我们也不敢下来，那我下来之后就给他们吞掉了，就给打败了。这个他们又这样说，约书亚就跟他说呀，我这个
第二点没讲，停掉了。
第二点没讲。
第二点没讲，现在第三点。第二点没讲啊？
那第二点就是
不能赶出
这个迦南人，他们不能把迦南人赶出去。
对。
那迦南人偏住在那个地方。
嗯。对。
这个偏要住在那地。
对。
这个偏要住在那地啊，这个偏要是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就是我们不走，我们赖在这个地方了。其实是迦南地呢，这个迦南人呢，你都失去了主权了。虽然他们从前住在那地方，但是呢，这个地方并不属他们的，乃属神的。神把这个地方已经赐给以色列人，现在以色列人就成了那地方主人了。那他们呢，就不应该再住在那地方了。但是他们就是不肯走，他们偏要住在这儿，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是很重要。那以法莲马拿西，那你住在那儿，我们也没有办法，也没办法把你赶出去。比如当这个以色列强的时候呢，就让他们走扑空；以色列弱的时候呢，他们就来辖制以色列的，就变成这种情形啊。以色列就好，那么这样子，那你就住在我们中，就答应他住在我们中间了。那么这件事情啊，和神的心意不一样，神是说要把这一迦南人统统赶出去，比如迦南人要把他斩尽杀绝呀，都把他杀掉，要不然把他赶出去，这是神的心意。但是他们没有把他们杀掉，也没有把他们赶出去，反而说他们容许他们住在那儿。为什么他们要住在那儿呢？因为他们就偏要住在那儿，我们就是要住在那儿，我们就是不走。虽然我们没有缺主权，那连立足之地那个主权我们都没有，因为神把那地方收回去交给以色列人了，但是我们不走，我们还是要住这儿，这就是迦南地。那么这件事情说出什么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在这个十字架上啊，已经呢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败坏所有把黑暗的权势，一切黑暗权都已经打败了啊！他就那个照着十字架在那儿夸胜嘛，这是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工作，把一切那个黑暗的权势，都给打败了。不但这样，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呀，我们借着主耶稣这十字架，那连我们这个老旧的自己呀，都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不仅是我们的老旧自己，连我们邪情私欲都和主耶稣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十字架解决了所有一切难处。 那把一切的拦住都解决，把一切处理啊统统拦住去，无论超然的，无论是那个在我们身体在我们里面的我们肉体情欲，我们一切的私欲，那么这些仇敌主耶稣都已经解决了。那因为我们和主耶稣同定十字架，就解决了我们那个人里面所有的难处，主耶稣也借着十字架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就解决了超然所有超然的难处，主耶稣也都解决了。所以这十字架得胜，十字架是完全得胜了。那我们诗歌说大得胜，这个全得胜是完全得胜，胜过所有的仇敌。那这是主耶稣十字架所成功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在这十字架借着主耶稣十字架，就想着这些仇敌啊，当然夸胜。但是我们呢，也有个难处。我们说以色列没有把这些迦南人赶出去，迦南人偏住在他们中间，那我们也有点难处，就是我们也没有把那个仇敌啊从我们身上赶出去。那我们身上还有好多的仇敌，我们容许他们住在那儿，没有把他们赶出去。虽然主耶稣十字架已经把这些仇敌统统除灭掉了，但是这些仇敌，有的仇敌还是偏要住在我们里面，就是不肯走的。那我们也就算了，那既然不肯走，那你就住在我里面好了，那我们就容许他们住在这里了。所以这是我们的和以色列人一样，以他们这样软弱，我们也是有这样的软弱，所以我们不能笑他们。那这个我们也不能责怪他们，说那我们身上有什么难处呢？没有什么仇敌没有赶出去呢？每个人呢都不一样的，很可能我们仇敌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脾气啊就是我们里面仇敌没有把他赶出去，我们就是这个发脾气啊，这个是没办法的，到时候就发了。那你有什么办法呢？那就让他发，就让他发好了。那么虽然主耶稣十字架已经把这个脾气也一定钉死在十字架上，已经除掉了，但是我们呢，这个脾气偏偏要住在我们里头，那我们就容许他到时候发这啤酒就发脾气，没有啊，把这个脾气啊摆在十字架死地位上的，这是我们的难处。不仅是脾气，还有肉体的情欲啊。有的弟兄姊妹的虽然蒙恩得救了，也知道和主耶稣同死同定死，所有肉体情欲也都定在十字架上了，死也和主耶稣同定十字架。那么虽然这样，但是还是容许那肉体情欲在这辖制我们，一直叫我们这个人呢、啊，这个树林的光景啊，就是低落下去。有的弟兄姊妹实在很好，就是被肉体情欲辖制，这个人就爬不起来。他们虽然是也祷告也读圣经，但是呢，另外一方面，这肉体情欲啊，在他们身上成一个漏洞，把那个他们里的树林力量都从他里头漏出去了。那为什么你不把他赶出去呢？好像胜不过去，赶也胜不过。那虽然是心里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他胜不过去。那这就是我们的难处。那我们为什么我们胜不过呢？我们要需要看见一件事，那主的心意是要把这些仇敌从你完全赶出去，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些仇敌，他已经完全得胜了。那你就把他赶出去，不让他在里头再得到地位。而且我们肯这个意志降服在主的面前，和主那儿合作。那么主既然是这样，那我就把我的肉体情欲摆在十字架上了。他发作的时候，每次发作，我就把它摆在十字架上，你就看见肉体情欲逐渐从我身上出去了，那个力量就逐渐的减少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和主合作，要相信主耶稣的十字架那个所成功的事实。保罗他的这个生活的原则就是这样。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生活原则头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他所有一切的生活，所有一切的发表，他把这是做他生活的根基。我已经把和主耶稣同定十字架，这是他所站的根基，他生活的根基就我已经和基督同定十字架。那个老的我，那个老旧的我，那个在亚当里头的我呀，已经和主耶稣同定十字架，这是一个事实。 他的生活就站在这个事实的根基上面，那我们要看见，这就是的。那么我已经同龄思想，下面的生活怎样呢？而现在活到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像这是不是，这就是他生活的原则，这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头活着，是让主耶稣里头活出来。那我呢，我已经和主耶稣真实的已经结束了，那现在主耶稣在我里面，让主从里面活出来。那若是这样的话呢，那主就从我们身上，在凡事上都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就让主得了荣耀，让我们的神父神也得了荣耀。那么彼得他说，那比我如今的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那肉身活着，就是我肉身的是个软弱的。我现在我在这个我这个软弱的肉身里活着呀，我只有一个方法，就信神的儿子，信神的儿子而活。换句话说，信呢就是接受，是吧？那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信主耶稣就是接受主耶稣，接受主耶稣基督，接受什么呢？就是主接受主耶稣，他的能力，他的恩典，他的喜乐，他的平安，主耶稣一切的丰富我们都可以领受的，因为神把他儿子已经赐给我们，所以他所有的丰富我们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今天生活在肉身里活着，虽然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里面就刚强起来了。那神说，神说给我们有什么什么？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把自己啊，主耶稣把自己给了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在他儿子里头，听他的儿子把自己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儿子里头可以接受，可以领受我所有一切的丰富，所以我们不用再说我们是软弱，是我们是软弱，但主耶稣是刚强的，你为什么不接受主耶稣呢？为什么不从主耶稣那儿接受他的刚强，能做你的刚强呢？接受主耶稣得胜，做你得胜呢？接受主耶稣喜乐，成为你的喜乐呢？那我们今天呢，都是还是随着我们自己原来的样子，我们原来软弱，我们就是软弱，我们就是活在可怜那个情形当中，这是我们难处。所以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我已经与基督同定时了，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让主耶稣从我里头彰显出来。那我怎么能够从让主耶稣从我里面彰显出来？像我这样软弱的人怎么能让主耶稣彰显出来呢？就接受主耶稣，你接受主耶稣，你领受，你领受主神给我们的，我们就领受，就也可以说接受，也可以领受啊，我们领受过来。所以看见了很多那个得胜者呀，并不是他们自己刚强有力量，他们乃是领受了主耶稣基督，他们在凡上领受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说显出来是刚强有力，喜乐平安。不仅这样，他们也能把这一个丰富能够带给别人，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流带给别人，因为他们从主领受了，主所把他自己给我是没有限量的，我们可以多多的领受，那我们就可以多多的享受，也可以多多的流出去，能够供应别人，服侍别人，这是我们生活的原则呀。所以我们必须宝贝那个加拉太书2:22那个生活的原则，说我已经一度统领世家，第一，第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主耶稣彰显出来。第三，就是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啊，这是第四，就是我今天在我肉身活着，虽然我肉身是软弱的，但是我今天呢，活在肉身活着，是因着信神的儿子而活，就是领受神的儿子，接受神的儿子而活的。那么神的儿子是怎样呢？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爱我，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啊，把自己完全的给了我们，说没有一点东西我们不可以领受的，没有一个丰富我们不可以领受的，没有一个恩典我们不可以领受的，我们可以从主耶稣领受，并且主耶稣给我们看见，要多多的吃，要多多的喝，要多多的领受，那我们就可以多多的那充满了主耶稣基督，也把主耶稣从我们里头活出来，彰显出来。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原则。那不能呢说这个迦南人偏要住在里头，好了，那你我没办法了，打个巴黎赶不出去嘛，那你就住在里头了。那就答应他了。那神是要把他赶出去的，你要必须要斩尽杀绝的，那你怎么能答应他让他住在里面呢？你应当要把他赶出去。如果赶不出去呀、啊、你赶不出去，但有一位人一定赶出去了，那你靠着他就能就赶出去了。那今天我们知道这一位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了仇敌，我们既然靠着主耶稣就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个
以法莲
就跟这个约书亚有了一点的争执。说我们是族大人多，你给我们地啊只有一段之地，说我们不够住的，你应该多给我们一点地方。约书亚就说，你们是族大人多，那你们可以啊到山上去砍伐木材，那就可以开辟出一住的地方来了，也可以开辟出那个生那个种地的地方来，都可以开辟出来。你们可以住在山上去嘛，那么你们下不去，那么就往山上走。这是约书亚告诉他们，他说这山上啊也住不下我们，我们族大人多，山上也住不下我们。那约书亚说，好了，你们族大人多，你们就力量就大。你们人这样多吗？当然你们力量就很大了。那么迦南人呢，虽有铁车呀，你也能够胜过他们，因为你这么大力量还不能胜过迦南人吗？你们可以胜过迦南人铁车的。那他们就没有话可说了，你们可自己说族大人多当然力量就多，不能人那么多，结果力量很小，这不可能的。力量族大人多，力量就多，那力量多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力量多就可以上山砍伐木材。那木材虽然是很多，木头树林呢虽然很大，但是你们族大人多呀，你们可以砍伐那个木材的。然后就给你们自己开辟出那个住的地方来了，也开辟出那个开垦的那个田地的地方来了，都可以开辟出来。并且你们族大人多，你们就强盛，你们也可以把那个迦南人呢赶出去，他们有铁车，你们也不怕他，因为你们族大人多。这个以法莲听了就没有话可说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难处，我们难处就想到以法莲那样子，我们总是想到，总是懒惰，那就是给我们，我们不要动手去砍伐木材，这样费时间，要开辟出要住留的地方，开辟要出道路来，也开辟出开垦的地方来，那这花很大，出很大的代价，我们不肯出代价，不肯牺牲，我们不肯呢这个花点力气，就是我们呢常常懒惰的享受，就现成的给我们好了，我们就有现成的享受，那我们最高兴了。我们要承受产业，我们必须要出代价的，不能我们能享受现成的。神也不喜欢他的儿女们能现成的。那现在有难处，那你们可以把难处再除掉，然后你们就可以能有所得到了。不要这光是依赖神给我这个，神给我那一个。那若是这样的话呢，神从天上降下玛拿来，我们天天都可以吃饱了。神能派着流出活水来，我们就不要买水喝了，我们就可以什么东西都有了。那我从这个旷野的把鹌鹑都赶来，那我们也可以吃肉了。我们神不喜欢他的儿女们这样，所以神喜欢了我们。我们靠着神为了得胜的生活，叫我们做一个奴隶，叫我们一个肯出代价的一拜人。出代价虽然是我们出代价，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可以从神领受，和主领受力量，领受能力，那我们领受那个得胜，领受神的恩典，那我们靠着他的恩典，凡事都能得胜的。所以对我们今天要学习这件事，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靠着神的灵，靠着神的恩典，没有一件事情是太难的，也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够成功的。 是我们靠着自己的话呢，我们就失败；若是我们靠着我们的神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得胜了。因为神无所不在，他是在，他是无所不能的，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叫神为难，难到你不能没有办法了，或者是那个想不出方法来了，我们神不会。他是智慧，是拿了无限量智慧，他能力也是无限量能力，他的恩典是丰富的恩典，是我们从神领受这一切的，我们靠着神为了得胜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该做的。能或若是我们靠着神得胜的时候，就能胜过外面所有难处。当这些难处咱胜过的时候呢，你就看见说，那都成我们的享受，成我们的供应。就像这个撒迦利亚书那样说的，他说大山呢、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的面前，必变为平地呀、啊。是再说，那就给我看见那个圣灵能力啊，是那么浩大，把大山都可以把它铲除，都成为一个平地。那神是喜欢我们这样，靠着圣灵，除掉大山。除掉小山，除掉一切难处，那是大变完平地，我们都会过一个平安稳妥的生活。不是说神给我们量给我们一个平安稳妥的生活，不遇见什么灾害，也没有什么疾病，也没有什么难处，我们天天过这样快欢喜快乐的日子。神不喜欢我们这样，他不喜欢这样，他喜欢叫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除掉这些难处，叫我们能够过一块过一个平坦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领受恩典呢，需要出代价的，那出代价才让我们更多的得到，这才是神所喜欢的。神不喜欢我们做一个懒惰的人，不喜欢我们做一个依赖的人，不喜欢我们做一个就是一直要给我给我给我给给呀给呀，一直在要的，像马房的两个女人一样啊，天天就喊给呀给呀给给呀。神若是不给的话呢，就生气了；人是不医治我的疾病的话呢，就生气了；不为我出掉些难处的话呢，我们就不高兴了。那我们今天这边成了一个小孩子，不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一个人了。不能够负起那个责任来的，所以神喜欢我们要出代价，要有牺牲，要越过这些难处，不是我们爬过去，那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越过去。保罗说这个他为了他身上三个刺的那个为了身上刺的，他曾经三次在求过主，主啊，你把这刺挪掉，这实在是不能，我太麻烦了。你有这个刺，我不能好好穿服，我不能好好来服侍啊。主啊，把那刺拿掉。但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我的你的软弱上显为完全。这是我们的神。他是把刺摆在那地方，让我们靠着恩典胜过这个刺，让我们靠着恩典不受这刺的影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也乃是靠神的恩典。这是我们神呢最喜欢的一件事，我们需要出代价。所以第一呢，我们需要有和睦的心，我们和睦神说那赐给我们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第二呢，我们不让那个罪，不让肉体邪情私欲在我们身上得到地位，我们总是要靠着主把它除掉啊，不让他在的时候得到地位，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这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不该再受肉体的辖制，我们不该再受情欲的那个摆布在那捉弄，那我们应该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十字架除掉这一切东西，好叫我们得到释放，得到自由。第三呢，就是我们需要出代价，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承受产业三个很主要的那个因素。可以了，
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交通的？今天时间还早，还一点时间。
还一刻钟。
还有点时间。
14分。或者交通，或者是对我刚才所讲的有问题的，不清楚的。
说，我们通常就说，上帝是主宰一切，就说他若被圣灵是一根坏掉的，但是就是说，这种大的灾难呐、啊，或者是这种自然的灾害，就是有时候我就有时候就想不通，他就说，为什么有时候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到底是怎么是属于上帝的？惩罚
还
是说自然灾害还有什么的，就是脑子里面就是很那个
confess，
因为那一次那个就是哪一年就大海啸的时候
啊，
大海啸不是也是死很多人，
对对对，
那一年就是那年刚好是那个远志明他有来这儿布道，他好像去西区，就是跟自己的那个大的那个教会，妈妈带我去。刚好有一天是他讲了以后，第二天的一个就是在空隙的时间那个吃饭堂上，有一个就说可以跟他对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可以跟他对话。有些人就是问你说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因为他的那个他的太太当时是。的癌症，
对，
医生已经判了，就说是，好像这个是很厉害的恶性的肿瘤啊，他就很久了，就是祷告，他祷告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于有时候出去的时候是下雨天，他跪到那个泥巴地上祷告，回来的时候满天繁星，已经有好像那个他就根本就忘记了时间，反正就一直在念叨吧。后来他太太真好了，就没有化验，就已经都没有那个癌症都没有。他也又在讲，就说当时就是问那个海啸，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不是能排除，就是说人类把这个地球自己住的环境破坏掉了，他有这方面的，就是在讲，就是现在这次四川那个大地震嘛。第二天下午，反正我先生他们自己做这种行为，他就回来，他就在那里说，我是看那个网上很多人科学人士在分析，就说，本来那个大坝，那个就是那个三峡那个大坝那个地方哈，是神弄的个自然的河流，为什么哈要把它就说
截
流
啊哈，
然后挖一个这里搞一个电站。那里搞一个水库，那里搞一个水库，他说这个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吧。哎呀，我也是说这个事情，心里头好像很那个什么，有的时候就是很模糊，很搞不清楚。
那天，可是你说你怎么说呢？
他的这可能有关系的，我们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啊，这可能袁志明他会知道一些，就因为他对这个我熟对地理方面熟悉一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这些灾害呢对于不信的人呢没有太多意义，只有给他们一个机会啊，使他们回转过来啊，这个或者让他们看见一阵难处，他们并不能应付，然后他里头苏醒了，明白过来，可能有这样一点点作用。那么这是因为神爱他们，还给他们机会让回转呢。对神的儿女来说呢，那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遇见这些灾难，为什么我们会碰到这些灾难呢？那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灾难当中啊，那我们态度如何，我们表现如何。如果我们若像世人一样，那惊慌害怕，那就是这个我们到底就不能为主做见证了。若是在灾难当中，我们站立得稳啊，不仅站立得稳，必须我们在那里头一点非常平安，那就给我们看见和世人不一样。世人看见我们时候了，看见和我们这些人呢和他们不一样。我们他们那儿惊慌作乱的，那儿东跑西跑，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呢，他们当然在那边非常安静，非常安心，并且里头满了喜乐。这是神的儿女啊，为主做的见证的一个机会。 这是第一。那对神的儿女来说呢，当然也有很多的问，有很多的讲究。那我们经过这些灾难之后，我们对主的认识更增加，看见主的威严，看见主的全能啊，看见我们的主是可信、可畏的、可怕的。那我们呢，就有一个感觉，应该把我们的主给人看见。若是今天都遇见这样灾难，我们都是怕得不得了。将来大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了，那我们怎么站站立得住呢？我们岂不是像那许多人一样，都要逃到山洞里面，对大山说：“你倒在我们身上，倒在我们身上吧！”那我们躲避这个羔羊的愤怒，我们起不到那种情形吗？所以今天呢，趁着机会，能有机会的话呢，能够把福音呢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逃避将来说临他们神的愤怒。所以今给这是第一，给我们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叫我们看见，那么平常也给我们看见，我们从前传福音太少了，所以这么多人呢没有信主啊。说遇见这难处时候呢，他们那是个拜拜，在那儿烧香啊，在那儿拜啊，看见在这灾难当中还在那儿就烧香，在那儿拜，那就是我们平常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们今天呢都在这样可怜的光景当中，好像是没有指望一样啊。那么这是我们。我们在神的儿女来说呢，有多方面的学习。神不让灾难临到我们身上，那并不是白白的，那就是叫我们有好多方面的学习，那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对这神的儿女，对世人来说呢，那世人实在是很可怜的啊。很多时候他们已经难处，他们不晓得为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躲避，这是为世乃是一个绝望啊。所以主需要借着这些灾难来震动他们的心，使他们的心呢能够软化下来，能够苏醒过来，给他们看见他们从前说拜的偶像到了时候不能拯救他们的，也给他们看见他们所追求的钱财到时候一点用处都没有，那也不能现在来救自己的性命，这样不可能的。那刹那之间呢，那个墙倒下来，楼塌掉了，人就被埋在里面了，什么也不能救他，所以也让他们有一个心呢柔软下来，看见只有主是信实是能可靠的，所以他们若是依靠主的话呢，那就是有福了。他们若是还是像从前一样，依靠自己聪明智慧，依靠天才，或者依靠他们所拜的偶像，那是非常的愚昧。到时候给他看一下，这一切有什么用处？你们拜了这么些东西，有什么用处？对你们有什么用处？特别是这个拜偶像，这个四川成都那一带呀。我没有去过，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们北方对四川的，对成都
道教的那个发源地，很多。他去青城山那年，零一年跟我们去成都看了，他那个青城山里面有很多很多那个庙，一层一层上全都是那个庙。这因为那个好像是道教也有佛的，然后就是
峨眉
光啊，
峨眉山上，
那还不在峨眉山，那峨眉山里面还
有，
都是那个。全都是佛，这庙多得很，一层一层的都是那个。